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哦。那在昨天的第十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会议已经决定了，就是接纳外邦教会，而且免去外邦信徒呢需要行割礼的这个要求哦。那不但呢这样子呢，不但能够带来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更是使福音大大的广传哦。然后就是成就了耶稣，就是开始成就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的这一个关键时刻。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十六章呢，更是我们看到福音透过使徒保罗还有他的团队呢，大有恩高的，就是透过他们大有恩高的服事呢，广传到外邦去。那在福音大有恩高的广传的当儿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使徒们呢，他们的生命呢，也不断的在被扩张，而且呢，进到更深、更成熟的这个层面。所以呢，我把今天十六章的主题定为“有生命就有恩高”啊。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一到十五节里面所说到建立有生命的团队。那神的福音要广传到地基呢，其实少不了需要有愿意起来承担使命的工人。那使徒保罗带了希拉离开了耶路撒冷，那经过特比呢来到路斯德呢，就拣选了年轻的提摩太成为他们团队的同工哦。那我们最近呢教会也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年轻的弟兄姐妹齁，加入我们的同工或者义工的团队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扩张教会的这一个服事呢，也一样需要有这一些年轻人起来齁。那好，那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五节里面看到这一些同工呢，保罗他们的跟他的团队里面呢，他们有的这一些生命素质呢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是能屈能伸的，他们是能屈能伸的器皿齁。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我们看到其实在提摩太呢，讲到提摩太呢，他是路斯德人齁，父亲是希腊人，但是已经过世了，母亲呢是叫做 Eunice， 然后呢祖母叫做 Lois， 都是信主的。那从经文里面的记载呢，我们就看到提摩太是一个品行非常好而且非常有生命的一个人哦，不但受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称赞呢，甚至连30公里外的以哥念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都称赞他。那这样有好名声的生命又品质非常优越的这一个信徒呢，那即刻就被保罗拣选哦，成为他可以栽培的同工领袖哦。那我每次听到师母说呢，他常常会说有人才有事工，那其实真的是没有人，其实有事工也没有用哦。那我们知道神要预备我们，然后被差遣，因此呢我们都需要起来预备好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并且呢能够更多的献上自己在神的家中来参与服事。那在第三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当中提到提摩太呢保罗为提摩太来割礼。那可能有人会问哦，在前面的一章里面，保罗呢，他们不是竭力的争取这些基督徒外邦信徒不用行割礼呢，并且说服了耶路撒冷的众领袖但是现在为什么又为提摩太来割礼呢？其实呢，在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从保罗还有提摩太在这一个回应里面呢，来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哦。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保罗，那就如他在哥林多前书9:22里面所说的，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哦。”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人的救恩持有一份非常坚定 火热的心哦。而且呢，只要人能够得救呢，在没有违背真理的原则下呢，他可以是不坚持己见的，他是有伸缩性的，而且可以调整的，使到福音呢，最终呢不受拦阻的被扩张出去哈。那其实行割礼和不行割礼呢，对永生得救呢，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哦，不是说你没有行割礼就不能得救哦。但是呢，却是犹太群族群里面呢看重的。那提摩太行割礼呢，其实是为了方便他能够在犹太以及外邦人中间呢来往往来，并且可以传福音哈、哦，为的就是为主得着更多的灵魂。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呢来为提摩太来行割礼哈。那我知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几年呢、哦，我都有去参加爱新加坡运动的这一个新加坡为新加坡祷告的聚会哦。那当中呢，其实很感恩的看到的就是许多不同宗派的教会都聚集在一起哦，有传统的，有灵恩的，有浸信会等等哈、哦。那有些是说方言的，也有不说方言的。但是大家都能够放下自己宗派的坚持，一起同心的来为新加坡来祈福哦，其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哦。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一些框框是需要除去的？有没有一些不是真理的基要的，我们一直持守着，而且呢为了这一些事情呢跟人呢有很大的争执不肯让步的。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要来求神帮助我们哦，让我们能够除去这一些框框。那最近呢有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哦，她说她的表弟表妹呢因为信了主，所以呢每一年母亲的忌日呢他们都不会到场参与哦，也使到许多的亲戚呢就觉得他们很不孝，然后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哦。但是感恩的就是今年呢这位姐妹呢就教导她的表弟表妹哦，就是可以用鲜花啊来纪念，鲜花来纪念或者感恩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呢对他们的爱哦。也因为这样他们真的是今年就有到场哦，而且呢也很勇敢的就是跟亲戚们说因为他们信了主，所以他们不拿香哦。所以呢感谢主哦，我们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学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伸缩性哦，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那此外呢，我们再来看，我们从提摩太的身上呢再来学习哦，我们学习到他对权柄的顺服，还有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那其实严格来说呢，提摩太他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呢保罗为了方便带他出入犹太的族群传福音，为他行割礼，那他并没有拒绝。那可见的他的好名声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哈、哦、也因着他的这一个顺服还有愿意为主摆上呢，神的福音也这样子就是不受拦阻的使到许多人呢就是天天得救的人数呢天天加增。那我们也可以来思考，我们会不会为了别人得好处得救恩而愿意放下对自己的这一些坚持，或者是愿意自我约束？那还有呢，我们对权柄的要求呢是否愿意顺服哦？这是我们生命中里面可以去检讨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六到十四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团队里面呢有顺服圣灵的等候哦，这个生命的素质。然后我们看到圣灵呢其实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那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哦。那从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第六节里面说到圣灵禁止保罗他们向左边的这一个亚细亚传福音去。那当他们想往右边去的时候呢，去到比推尼的时候呢，圣灵又不允许他们。那因此呢他们就下到特罗亚， 而当保罗他们继续等候的时候呢，神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呢，让他们看到异象，让保罗看到异象，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那当保罗一行人来到腓立比，也就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头一个城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十二节里面又说到最后一句，他说到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那我们就看到其实当他们领受了这一个马其顿的这一个呼声的时候，这个意象的时候，去到马其顿他们也没有马上就行动去那里做，哇，他们等了很久然后就开始做他们首先还是等候圣灵的引导。那其实从路斯德到特罗亚再到马其顿的路程是非常遥远的，那至少有500多公里哦。那当时的时候是没有火车也没有飞机，所以要走在这些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其实他们这是非常的辛苦的而且呢保罗他们刚刚建立了新的团队雄心勃勃的就是要为主得人如得矣，但是走了这么长漫长的路程呢，这边也碰壁，那边主又没有开门，反复的这样子如此走了500多公里什么都做不到。换成是我们，我们会坚持下去吗？其实要顺服圣灵长时间的等候呢，对服侍神的人来说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像我这种读音的人我会觉得全身不自在很容易呢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为神来成就一些事情那最近呢我就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坚持的等候，说错了话得罪了神还差点害了人那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其实 David 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工作了。那最近有朋友就介绍他说去应征一份工作，但是礼拜天是要做工的。那他就问我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其实还有另外一份工作也是要过一阵子才能够肯定了。那我因为看到他这么多年辛苦赚来的这一些钱累计的公积金在这一个原本是可以好好的享用这个公积金来享受一下但是呢不断的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呢就用在家用上面了，其实我是蛮心疼的，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没有认真的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也不够信心等候神然后所以我就告诉他哎呀反正几个月罢了，暂时做也无妨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呢，我这样子的回应呢差点使他跌倒他觉得我这个人做人没有原则，而且他一向坚守的这一个先神后人在大地的价值观他觉得说已经动摇了所以我就向神认罪跟神也跟他道歉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让我们学习更贴近神的心意。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询问神过后呢，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圣灵的带领。那在我们还没有清楚圣灵清楚的指引我们之前呢，我们应该是继续的就是按兵不动，不然呢我们会很多时候靠自己的方式去要为神成就神没有要我们成就的事情那不然的话我们也会面临另外一种困境，就是轻的话就是白忙一场什么都得不到，严重的话就是偏行己路得罪神又得罪人。那最近呢我的女儿也是跟我分享了她一个挤青春痘的事情她说原本呢当她看到脸上有青春痘的时候呢，她的手真的很想去把它给挤出来但是呢心里面呢却有感动说等还没有熟所以呢她就顺服的等，然后呢等这个痘痘熟了过后呢她才挤。她说其实当痘痘熟了过后挤呢，那个感觉是真的很舒服的，而且呢又不痛，然后脸上又不会留下疤痕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等候的功课也是一样，当神还没有开门的时候是因为他可能另有带领，或者是时间还没有成熟，就像使徒保罗他们一样。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到神没有允许他们在这一个时刻呢去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因为亚波罗在这一个时刻呢也正在掀起一个开垦还有松土的工作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攻击撒旦的城堡的这一件事情呢，这个时机尚未成熟，所以神没有让他们去。反之呢，神让他们看到的就是在腓立比的庄稼已经成熟了，需要工人去收割。 那神也因也有时候就是会因为就是让我们在等候的当中呢，来考验和磨练我们的生命哦，对圣灵的敏锐度，以致呢，我们看到当保罗他们之后，在神所定的时间去到亚西亚还有皮推尼的时候呢，就成就了他们生平里面最大的福音事工哦，也建立了神的教会。那如果说保罗他们呢还没有等到神的应许就亲自自己去到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像挤还没有熟的青春痘那样哦，硬把它挤出来的时候不但会痛，而且呢还会弄花脸留下疤痕。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呢，就是14到15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生命呢，神器皿的生命呢是会以爱来回应神的拯救哦。我们看到第14节里面说到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他们呢，他保罗去到那里呢，在跟他传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吕迪亚就是回应了保罗的这一个信息齁，就信了主齁。那其实吕迪亚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生意人，那他不但成为了欧洲第一个信徒呢，他的全家也信了主。那之后呢，他也敞开他的家门来接待神的仆人，供应他们的所需。而且呢，我们看到过后，保罗和希拉他们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吕迪亚并没有惧怕那些长官哦，他不惧怕官府的权势，也不怕当地居民的骚扰哦，仍然还是接待保罗和希拉他们在他的家里住哦。那其实我们也相信说，他在腓立比的教会的这个福音施工上呢，一定也有在财务上来支持腓立比教会哦，甚至对保罗呢，我们也觉得说他应该是也有份供应保罗在其他地方，比如讲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腓立比教会有打发人去一两次送钱给保罗哈，帮助他的需用哈，所以我们也相信吕迪亚也有份参与在当中来资助。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其实要扩张福音的事工呢，少不了职场弟兄姐妹的参与哦，无论是在金钱上的参与，或者是在时间还有这一个能力上的参与哈。那无论我们是什么阶段的职业人士呢，都可以使用我们在职场上的一些关系啊，人际关系啊，去触及那一些不容易被触摸到的人哦，将福音传给他们，也能够在教会的建造还有施工开展上面呢踊跃的参与。那其实我本身呢，对 GK 职场上的弟兄姐妹，因为回应神的爱，对教会的这个贡献呢，服事呢是非常感动的。无论是在建堂上面，或者是在教会每一次有需要要为一些群体来奉献的时候，甚至是参与事工的服事呢，我都看到我们职场上的弟兄姐妹呢，真的是带着一颗热忱，而且是非常火热的心，忠于神所托的。那也看到神在他们的身上呢的许多祝福哦。所以呢，鼓励那一些还没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呢，也可以一起的就是起来将自己献上齁，让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拯救，我们用爱来回应神齁，来服事他。那当我们服事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成熟，而且能够带出生命里面服事的恩膏来齁。那所以呢，我们就进到第二大点齁，就是16到40节。那生命呢带来恩膏和能力。那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是说到福音透过使徒保罗和他的团队传开来，因为有生命的服事就大有恩膏哦。那我们来看16到18节里面，他们有一些什么恩膏呢？就是识破诡计的恩膏哦。这边说到呢，其实有一位就是被巫鬼附的使女哦，一连几天都在保罗他们后面呢，大声的喊着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而且是来传主的救恩的。那保罗呢，因为他这样子喊了几天呢，所以就感到非常厌烦哦，因此奉耶稣的名把巫鬼赶出来。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一个使女哦，他所讲的东西哦，其实好像就是在为使徒们打广告哦，哇，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啊，然后他们来这边是向你们来传救恩的啊。 但是呢，其实实际上他是在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他是混乱人对真理还有救恩的认识。那有人可能会因为他这样子一直跟住保罗他们啊，然后在后啊背后又喊了这一些话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可能是一样的啊，耶稣跟乌鬼是好朋友哈。此外呢，我们看到当这个使女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就是释放一些巫术哈，去混乱人群啊，使人呢就是被模糊，还有就是被压制哈。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很多这一个混乱神的道的事情呢，会兴起来，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个学说，还有异端的兴起呢，我们都看到哈、哦，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面扎根，并且呢，要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叫我们的生命呢，不但能够有辨别真假的这一个判断呢，更是能够识破仇敌的诡计哈，得着这一份恩膏。那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辨别诸灵的恩赐，还有感触邪灵的这个权柄。那当我们的生命有神的话，还有神的灵的灵的恩膏的时候呢，其实邪灵呢是认得出的哈。那我们记得说，我记得说，其中在一个医治释放的这个分享里面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的门徒哈、哦，他就说，当牧师呢在旁边哈、哦，其实比较远的那个地方啦，在小声祷告的时候，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仇里面的那个仇敌的哈、哦，那个灵哈、哦，其实是受不了的，而且觉得很吵哦，甚至要起来打牧师哦。所以我们知道说，邪灵其实是认得出这一份恩膏的。所以呢，我们要渴慕属灵的生命呢，要成长，并且呢，因为我们对付生命。那恩膏呢和恩赐呢，神就都，我觉得神都要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有果效的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哈、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呢，就是19到26节，就是夸胜捆锁的恩膏。那首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当这个巫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是不甘心的哈、哦。就像我们最近在医治释放课程里面也提到。那他会千方百计的找机会要再回到人的身上居住，所以呢，他会在人的身边绕来绕去。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巫鬼呢，其实被赶出来过后呢，他便在旁边呢绕来绕去，并且使那些无法大得财力的这一些主人们呢，气愤的把保罗还有希拉拉到街上去见首领还有官长哈、哦，并且控告他们一些无需有的罪名。那官长呢，没有经过审问就吩咐脱了他们的衣裳，并且用许多的棍哈、哦、打了他们许多棍过后呢，就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哦。那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被打到遍体鳞伤，脚上呢又上了这个木狗哈、哦，囚在监狱里面，满身都是伤痛。但是呢，在这一个时刻呢，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怨言，反而是在这个幽暗潮湿的监狱里面呢，祷告、赞美神，建立起神的这一个敬拜的这一个祭坛哈、哦。那因为他们这样做，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超自然的事情就发生哈、哦，地大震动，然后监牢的门也立刻打开，囚犯的锁链都松开啊、哦。那我们知道祷告和赞美是属灵征战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哦。那我们也听过许多弟兄姐妹们在透过祷告和敬拜呢，赶走了许多忧虑啊，甚至是走出了许多不可能的幽谷。那因为当我们能够在极困难的这个处境里面呢，开口来赞美神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完全的相信我们这一位全能神哦。就好像使徒保罗他们一样哦，肉身虽然是在监牢里面，其实他们的灵呢，其实就已经达到天上去，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与神同在哦。所以当人的心灵在天上的时候呢，其实就不会只看这个眼见的环境。而且也不会只顾自己的感受，而是能够超越环境，驾驭在困难之上哦。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这个40天的祷告的这一个布置里面哦，第一天、第二天哦，我们都是以感恩和赞美来开始哈、哦。 那我们知道说感恩和赞美是高举我们的神，而且是称颂我们神的这一个伟大，并且呢我们是要用这一个夸胜呢的恩膏呢来拔出我们家族中里面的咒诅，还有不属神的价值观，还有历代祖宗的这些罪孽。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27到34节，就是全家得救的恩膏。那从15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吕底亚一家领受了这一个救恩齁。然后现在呢我们又再看31节里面呢当这个狱卒问保罗他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呢这一个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啊。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其实这个团队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使全家得救的恩膏啊。那我们常常也会这一句话哈，31节哈，对我们也是非常的熟悉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哈。我们常常会以这一节经文来为我们的家人的救恩来宣告啊。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并不是说家中有一个人信了主然后全家就会自动的得救哦。那这经文其实要带出的就是一个人信了主就能够把福音带给家人。要把福音带给家人呢其实很常就是要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还有与家人的互动还有爱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哦。我们知道说要跟家人在家人的面前见证齁、哦、有好见证齁、哦、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体贴自己的肉体啊甚至是我们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会忽略了一些他们的感受还有忽略了一些细节齁、哦。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就是警醒。那有一位姐妹呢她其实信了主过后她就常常分享啊她说她的生命呢从前是怎样怎样啊现在又是信了耶稣过后又是怎样怎样。那记得有一次这姐妹呢带她的小侄儿来到嘉年华会啊那我知道这小侄儿其实是跟她住在一起的所以就问这小侄儿对她的看法啊那小侄儿就很可爱的她说以前她是 monster。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啊我不再怕他了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家里是有美好的见证我也相信说他的表妹还有侄儿他们呢是很就是会信耶稣的那当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能有恩膏来影响我们的家人信主所以我们要在家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呢就是35到40节里面看到就是这一个团队因为有生命所以他们有一份就是显明不义的这一份恩膏、哦、那37节里面说到、哦、保罗却说我是罗马人那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不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其实在当时的罗马法律中呢罗马公民是受到保障的没有经过公开的审讯是不能够定罪还有没有定罪的时候呢不能够用刑那这些长官呢这些官长呢其实他们可能认为说打了保罗和希拉一场然后又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一夜给他们下马威了齁应该是得到教训了所以呢也不想把这个小事闹大第二天呢就把他们就差派这一个差役来把他们释放齁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时刻呢他就坚持要这些官长亲自的来领他们出狱齁那保罗这一个时候呢他就就是告诉了就是把在他自己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呢显明出来那也在这一个时候呢也就是让这些官长知道说他们的一些不义的行为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这样子做并不是为了自己讨回公道齁、哦、他其实要做的就是为了避免日后的宣教士还有腓立比的信徒呢一样的就是遭受这些官长不义不公不义的对待弟兄姐妹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在天国公民的我们有天国公民的这个身份和素质那公义正直是天国子民的公民的DNA 也是我们在人家面前可以见证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哦。那记得曾经就有一位肢体他就分享有一次在公司里面的一些政策上面呢老板就要他走法律的漏洞哦。其实他心里面很不平安 但是呢，因为经济又这么坏，公司又在裁员哦，所以他就在想，如果他不依照老板的这一个吩咐呢，这个方式呢，可能就是他第一个会被裁掉啊。但是长话短说，最终呢，这个肢体呢，他选择站在神的公义法则上，向老板表态，然后告诉老板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哦。那最终呢，长话短说，老板不但没有裁退他，反而更加的信任他，而且把更大的这一个project 哈、计划哈、交给他负责。那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呢，是一个充满不义奸诈的时代，还有贪赃枉法的这一个勾当的时代哦。在职场上呢，许多的公司都在走法律的漏洞，逃税、报假账，甚至是呢有些很需要外国劳工的公司呢，为了要达到 quota 能够申请外国劳工呢，也制造了一些聘请新加坡员工的这些假证据哈、那最近呢，我也听到我的门徒说，他说许多公司呢，在这个时刻呢，就是为了得到政府的一些资助，在买仪器啊，在买其他的东西上面呢，就跟供应商一起的，就是作弊哈、把那个价钱抬高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代是非常的黑暗的。但是呢，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的生命呢，也是真正的面临考验的时刻。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一群人群中呢，把天国的价值观还有真理真正的活出来？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些人群中呢，能够活出一个与众不同，并且有公义、公正、正直的生命来？还是我们会这样，我们会跟这一些人同流合污呢？这是我们生命的考验，所以我们要去就是警醒哦，警醒哦。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有生命的时候呢，就能带出服事的恩膏，这也是六一教会弟兄姐妹们所需要的。我们知道说，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人得自由，去释放人，去医治人。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就是不断的被神来塑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而且并且能够带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膏，去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哦。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今天使徒行传第16章啊、我在这里再做一些的补充。那我想今天这一章，当然就是福音的旅程一路。又在往一个更阔的一个领域，那这边有一个转变啊，就是从原本福音是要往东方的那个方向前进的啊，可是透过这个所谓的马其顿的意象，而福音就往西，就向欧洲那里展开。好，那在这个地方，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有几个思想可能可以一同来看。第一，就是一个有规矩。就有了一个提升，或者是有一个的增长。那特别是这一趟的旅程，保罗、巴拿巴他们是带着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总会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的结论啊，就是一些的规矩，就是说我们应当作为外邦作为犹太人信了主，那还有外邦人也信了主，那到底原本福音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有很多的规条，那到底我们外邦人应该怎样呢？其实就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指引，对当时来说就是15章那边所说的那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的一个结论。所以在第四节那边就说到，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啊，交给门徒们遵守。给门徒们所定的规条，所以很显然这里就不是说他们所提出来的有关摩西的律法，或者有关神的标准，或者是有关旧约真理里面的精髓，其实都不是。他们带出了那三样东西，正如我昨天说过，你说它是诫命的全部吗？其实也不是。那意思说除了这三件，其他的诫命就不重要了吗？其实也不是。可是这边就是讲到说他们定下了一些的规条，因为当时有一些这样的讨论，到底割礼不割礼，那他们就定出了那个不是关键 OK， 主要这几样事情就 OK 了。那当规条一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着就看到说，于是众教会交给门徒们遵守，于是众教会 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就是有些东西很摇摆不定的时候，其实人的心就不安定，就事情就很难发展。所以规条有时候是为了在一个乱局当中，什么是怎样做是最好。其实有些东西是很清楚是真理的原则，但是有些东西其实是按照当时的一个次序跟需要。当你定了规矩之后，大家有了规矩，诶，其实心就定下来，诶，心定下来，你发现整个身体就健壮啊，然后就发展了。所以这里是一个事情，有规矩就有了健康啊，或者就有了发展啊，就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就看到说，圣灵的引导哦，是包括可以禁止。很当时我们觉得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感动，很想这样做。圣灵的引导可以是给我们一个感动，看到一个方向。圣灵引导也可以是，就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心中的感动。可是如果不是出于神，圣灵会禁止。啊，就像跟着又说到啊，圣灵这里也用了一个字叫耶稣的灵。就耶稣的灵却不许，就他们要去的方向耶稣的灵不许。那我相信这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期间敏锐于圣灵的工作，敏锐于心中在寻求神，在祷告，诶，如果觉得不安，觉得不妥，那他们就会查验，然后就会遵行。所以这里看到有异象，结果就什么，就有了提升，或者有了突破，就有了收获啊。因为当他们有这个意向的时候，他们其实什么收获呢？我觉得他们收获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说，他们去到了这个欧洲的第一个城市哦，来到腓立比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立刻接触到的是这个商人，这个女商人。那其实福音我们很常看到女商人，姐妹，做生意的姐妹，而且这个姐妹是什么姐妹？是一个祷告的姐妹，她是去到他们祷告的地方，就看到了这个人，就跟这个人传了福音。而这个吕迪亚，这个做生意的女商人，那因为这个背景是关乎到卖紫色布，所以先前我们在不同的聚会有提过，就是紫色布在当年来说都比较是王族的啊，就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所以可见他是一个比较好像做一些 branded 名牌的生意的人这样子的。那可见他应该是有一定的丰富跟他的背景。果然这样的人一信了主之后，他就成为了，他可能有他的地方可以用，他有他的经济可以支持，对整个福音的工作很显然是好事。所以神真的也预备这样的人。所以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得着这样的人，其实那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对他往后很多东西都是好的。我说这个是一个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是如果大家有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章圣经在写的时候在第十节以前都是说圣灵禁止他们 OK， 那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鲁亚去，他们啊，都是在讲保罗他们。可是来到第十节的时候，保罗去看见这一项，我们随即往马其顿去。然后你看下面很多都是，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进出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等等等等。你会看见这边有一个的转变，当时是写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什么，他们做。忽然之间变成是我们就去到哪里，我们就怎样。诶，很显然这本书的作者是在这个时候加进来的，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那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知道是路加，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写了路加福音，所以他对耶稣的事迹已经做过很深入的一个研究，然后他又是一个医生的背景。那你想象一个做医生的背景，而且对耶稣的生平已经做过研究的人加入这个团队，那我相信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整个传福音是很有帮助的。那尤其是有医生背景，那又去到那边就遇到的商人，所以你会看见整个福音的影响力跟带来的带动力是很不一样的。 虽然这个是没有圣经直接这样讲，但是从这个写作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出，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前面有规矩就有了扩张，这里是有意向就有了更大的得着。那跟着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保罗面对这个劳役之灾，哦，这个劳役其实也真的蛮辛苦。中文圣经我们说扣上木狗，哦，可能不晓得大家可以想象木狗是什么东西吗？就是保罗被抓的时候他的脚会扣上那个木狗。如果我们看古装戏啊，我们看到那些囚犯被抓的时候啊，头是有两块木这样关起来，只剩下一个头，脚也是这样两块木关起来，脚是被锁住的，就是那种的木板，就是木狗。意思是说你可能只能够很小步的走，意思说你跑不掉的啊，就是这一类的。把保罗当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囚犯，哦，这样来捉拿。当然后来的这个地大震动啊，保罗怎么样得释放啊，怎么松开解脱啊，监狱长怎么样全家得救啊，我们也快看到有考验或者说有苦难就有收获，就有更大的神迹跟得着。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规矩有了东西就会好，意向有了方向就清楚，领受就不同。考验来了可是信心仍然坚持的时候，又看到又有提升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在现实里头不也是如此吗？很多时候我们说 no pain no gain， 有代价有付出，最后才有得着有收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定这属灵的法则，在基督里我们必然是有所得着。